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陆贾的一番话，让为他听了心服口服。那么陆贾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话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聊。陆贾说了，皇上很早以前就在他的家乡丰沛起兵，讨伐对人民实施暴政的秦朝，而且还诛灭了比自己强大的楚国，为天下人除去了最大的祸害，造福了百姓，继承了三皇五帝的江山，统治了全中国。到现在，我朝的人口已经破了亿，领土已经有几万里，而且处在全天下最肥沃的地区，地大物博，资源丰富，人口稠密，有无数的车辆和兵马，再加上皇上的英明领导，政治开明，使得整个华夏民族处于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昌盛中。现在大王您的人口不过几十万，而且都是蛮夷，还居住在天涯海角这么不大点的地方，面积只不过相当于我们汉朝的一个郡而已，您又凭什么能和皇上相比呢？为他听了之后大笑了起来，他说，我为他呀不像你们皇上，是中原人，在中原打下了天下，我不是中原人，只能在这里称王。如果我是中原人，我相信你们皇上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其实啊，为他虽然话这么说，心里是开始服了。为他喜欢陆贾的性格，觉得他说话很直很实际，不爱说客气的虚话，所以呢，坚持要把陆贾留下来做客，而且一住就是好几个月。有一次，为他一边喝酒一边对陆贾就说，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见识短，做事又矮板，没有人能跟我谈得来，直到先生你来了，让我听到了过去听不到的事儿，感悟到了不少道理。为了感谢陆贾，为他送给了他千两黄金，还送了他很多的礼物，而且陆贾代表朝廷封为他为南越王，并且对汉称臣，遵守汉朝廷约束的事情，为他也都爽快地答应了。回到汉朝以后，陆贾向刘邦做了详细的汇报，刘邦非常高兴，赞叹他说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能挑起这样的重任，甚至比一些大臣更有能力。说完呢，就立刻升了陆贾的官。陆贾呢，常常在刘邦面前提出要经常学习孔孟的思想治国理论，才能管理国家大事。但是呢，刘邦啊，他向来最讨厌儒学，认为治理国家需要用武力，他就责备陆贾说，朕是在马背上得的天下，打仗用的是利剑，是武功，是人的勇敢和指挥能力，你跟朕说的这些理论啊，又不能帮朕打仗，起不了半点作用，反而是越帮越忙。陆贾就连忙解释说，陛下，您靠马上功夫取得了天下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 但是能在马上取得天下，却不一定能在马上治理天下。得天下很难，但是治理天下更难。想当初商汤、周武王赢得天下，也是因为顺应民心，天下太平，江山稳固。我认为文武并用，双管齐下，这就好像一个人走路一样，一条腿怎么走呢？只有两条腿相互配合才走得快，走得稳，也只有文武并用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刘邦听了若有所思，他就连忙问，原来儒家的思想对治理天下这么重要吗？那么陆贾，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给朕说说呢？陆贾微微一笑，他说，可以。想当年吴王夫差智伯因为滥用武力，所以灭亡了。秦朝一直使用的是严刑立法，最终也失去了天下。如果秦朝统一六国之后，多听取一些文人的意见，实行一些仁政，缓和一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，重视教育，仿效之前商汤、周武王治理天下的办法，陛下又怎么能取得天下，成为天子呢？刘邦无奈地对陆贾说，那好吧，就按照你刚才说的，替我写一写秦朝为什么失去了天下，还有以前各个国家成功失败的关键在什么地方。陆贾有点为难，这是天书啊，恐怕不好写。陆贾接到刘邦的任务之后，日夜操劳，终于粗略地写出了一份总结秦朝得失经验的奏章，论述了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依据。陆贾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神的力量，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，主张施行能发展生产力的无为政治。整个奏章分上下两卷，一共12篇。刘邦看完之后是拍手叫好，并且把陆贾这部书称为新语。也许是第一次尝到了甜头，刘邦果然开始重视儒学。他不但封儒学大师为太常，掌管皇室的礼仪，还任命儒生为侍郎。刘邦后来率领军队经过鲁国的旧地时，还用牛羊猪祭祀儒家创始人孔子，从而开拓了古代王朝祭祀孔子的先河。说完了陆贾，我们再来说说利益姬。这个人很厉害，生性又狂放豁达，而且还博学，人们都叫他为狂生。利益姬在刘邦西进咸阳的路上呢，为刘邦出谋划策，使刘邦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陈留，所以被封为了广野君。利益姬经常出使各国做刘邦的说客，靠他的口齿流利的辩解，穿梭在各个诸侯国之间，为刘邦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当时的楚汉战争啊，处在了一场难以收拾的乱局之中。项羽集中军队，把刘邦驻守的荥阳攻了下来，汉军退守到了洛阳一带。但是淮阴侯韩信攻破了赵国，彭越也在梁地反叛闹事，使得项羽呢没有能集中兵力全歼正面的汉军主力，错过了一个难得的一举奠定胜局的良机。刘邦屡战屡败，狼狈不堪，一时之间呢也是心灰意冷，打算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和楚国讲和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利益姬对刘邦说，我认为知道什么叫做天意的人才可以得到天下，不顺从天意的人想得到天下，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可是对于王者，人民意愿就是天意，对人民来说，有粮食能吃饱饭是他们的意愿，也就是您的天意。现在您有一个机会，敖仓这个地方 是天下粮食的集散地，我听说那儿储藏的粮草几辈子都吃不完。可是楚军攻下荥阳之后，竟然不知道坚守敖仓，只留下了部分士卒分兵守卫，这是老天爷在帮助大汉呢、啊、现在楚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攻破他不是难事，但是您接连退兵，无形中就助长了楚军的士气，错过了这个非常有利而且十分难得的大好时机。再说楚汉相争迟迟难决胜负，百姓因为这个长期的骚动不安，老百姓没有办法安心种田织布，民心无法安定，又怎么能够安邦定国呢？刘邦认为这些话非常有道理，他就问道，那照你的意思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李基说，我建议您不要再退兵了，要迅速的重新组织人马，收复荥阳，牢牢的占据敖仓的粮库，扼守成皋的险要地段，切断太行山的道路，控制飞狐的所有关口，拿住白马津渡口，多插旗帜，多擂战鼓，向诸侯们显示汉军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，而且形成了克敌制胜的态势，那么天下的民心就会归向汉王了。赢得民心，那就是赢得天下呀。李基又说，现在燕国和赵国两国已经平定了，只有齐国还没有攻下来。目前齐王田广拥有沃野千里，大将田间又率兵20万驻守在历城，田氏宗族的势力仍然是非常强大的，而且他们凭借着优越的地形，东面靠着大海，西面隔着黄河济水，南面又靠近楚国，就算您派10万汉军将士，恐怕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刘邦急切的就问道，是吗？那齐国这么厉害，您的意思是想怎么样呢？李基就说了，我倒是愿意一试，看能不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劝说齐王归顺，一旦说服了他，齐国就会乖乖的归顺汉朝，到时候大王您就多了一个东方属国。刘邦听完之后精神大为一振，心里想，上次听了李基的话才轻松的攻取了陈留，这回照样听取他的意见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于是刘邦就说，好，就这么办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得意洋洋的李基来到了齐国，受到回皇不安的齐王田广和齐相田横的盛情款待。在迎接他的晚宴上，李基对齐王田广说，大王，您知道天下的人心所向吗？田广一时回答不上来，他只好说，太复杂了，我不知道。李基就说，如果大王您知道人心所向，齐国就保得住，大王您的王位也丢不了。如果您要是不知道，那我看您的王位可有点悬。齐王不服，就说，现在楚汉争霸，旁边还有其他诸侯在观望，先生您说天下的人心到底归向哪里呢？立即直截了当的回答，归向汉王刘邦。田广非常疑惑的问，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？李基说，这大王您还不清楚吗？当年楚怀王约定，谁先入咸阳谁就称王，我们大王先进入了咸阳，可是项羽却违背盟约，把我们大王赶去汉中，这是他不守信用。后来 项羽又借着楚怀王迁徙到长沙，路上就派人把怀王给杀了。我们大王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率领军队从西向东打出了函谷关，讨伐项羽，伸张正义，同时号令天下各路诸侯帮助了原来六国诸侯的后裔。我们大王分封土地爵位给有功的将领，分钱给那些参战的士兵，让天下人一起来分享胜利的果实。无数豪杰贤能都乐意为我们大王献计献策，归顺我们大王。现在从四面八方来的诸侯的军队正坐着我们的船，准备顺江而下，一举攻破项羽。齐王就说了，你说的这个我早就知道了，汉王刘邦的确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。李姬又说，可是项羽就没有这个气度了，跟我们大王比，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不论从哪个方面，项羽都是比不上我们大王的。再说了，项羽他违背约定在先，杀死楚怀王在后，别人立功他也不奖励，但是只要是犯错了就念念不忘。他手下的将领打了胜仗也得不到奖赏，攻下城池也得不到半块封地，任人唯亲，一意孤行，不是他本族的人压根别指望能够提升，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他，有能力的英雄豪杰都恨他，没有人愿意再为他效力了。项羽已经渐渐成为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，那失败是迟早的事儿。田广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，项羽做人确实太过分了。立即趁机说，大王您知道吗，现在天下的有志之士都归顺了汉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得民心得军心，所以天下的人都很乐意听他的话，这是民心所向。您看看，汉王从蜀汉出发，平定了三秦，渡过黄河，统帅上党的军队，攻下了井陉，杀了昏庸的成安军，他打败了北魏，轻而易举地夺取了32座城池，这一切简直像斩瓜切菜一样简单，这不是人能够办到的，完全是靠天意的归属。那齐王就问了，汉王刘邦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立即得意洋洋地说，我们大王的军队势头很猛，现在汉军已经占据了大梁库敖仓，并且重新夺回了战略要地成皋，控制了白马津渡口，切断了太行山的要道，掌握了飞虎口的要冲，英布在南面，彭越和刘贾在东面，给项羽添麻烦，让他不断的疲于奔命。所以说依我看，天下大势的走向已经十分的明显了，不如大王迅速的归顺汉王。我敢保证，不但齐国的江山保得住，大王的王位也丢不了，不然的话，到时候汉军一来，一个小小的齐国肯定会覆灭的。田广认为立即说的对，他决定归顺汉王，于是立刻撤走了历城的守军，还拆除了城里的军事设施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归顺的决心。田广每天只是和利姬喝酒聊天，这时候呢，淮阴侯韩信听说利姬以说客的身份降服了齐国70多座城池，齐国防守空虚，于是呢，就在谋士蒯彻的煽动下，非常不仗义的向齐国发起了进攻。公元前2003年10月，汉军渡过了黄河，突袭齐国，毫无戒备的齐军措手不及，一败涂地。汉军前锋一直打到了临淄城下，田横田广听说这个事情，以为是利益姬出卖了他们，非常的气愤，怒气冲冲地抓住了他，准备煮了他。齐王说，你让我归顺汉王，于是我撤走了所有守城的军队和防备，现在可好了，韩信打到了临沂的城下， 你出卖了我，完完全全的把我当成傻瓜耍。立即连忙解释说，这是韩信私自派兵，不是韩王的意思，您查清楚以后再指责我不迟。如果是我出卖了你，我心甘情愿的受到处罚。齐王这会儿还是非常愤怒，他说，我什么也不想说，如果你能制止汉军的进攻，一切都好说，如果不行，油锅就在您的旁边，您请便吧。立即不慌不忙地说，成功者不拘女小姐，德高望重的人也不怕诽谤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应该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说完他就自己跳进了油锅。田横和田广把立即杀了之后逃到了博阳，田光逃到了城阳，代理了相国，将军田忌带着军队驻守在胶东，和楚军派来的龙且在高密会师。再后来韩信和曹参打败了楚齐联军，杀死了楚国的大将龙且，活捉了田忌。刘邦手下大将灌婴则率领另外一支兵马去追击田广，没过多久也抓住了田广。这个时候逃到了博阳的田横听说齐王田广已经死了，就自立为齐王，亲自带兵反抗灌婴。田横的部队呢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他能不能打败灌婴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送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